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云，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愿大觉成。诸佛长发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云，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云，为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等一下再请问我们说安住在菩提心上面皈依合法心上面。所以我们说的修心八松的内容呢，总归一句话的话，事实上面就在菩提心上面。所以我们就是在平时的时候能够多安住在菩提心的教授上面，平时如果有深于菩提心的见解，最重要的羞耻，那当然非常非常殊胜随喜，但是至少有这个世俗的菩提心了。这一辈子没有修别的，就是说世俗菩提心上面多少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就羞耻吧，或者说有一定的这个习性的转变。所以对于世俗菩提心有极其向往，信心热情，对于世俗菩提心上面有一种的训练，这样子的话就能对得起这一辈子，就是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我们所说的还在觉悟的旅途上面呢，持续的前进当中。因为有些人呢，或者是修行的态度上面呢，就是要马上要有最高的成就出现，不然的话好像没有耐心，就是说好像要一个果一个果，这个果要马上要现前要成就，尤其是你修了一段时间的话，没有明显的改善的话，就是说好像怎么讲呢，会认为说这些教法是不是没有太管用啊，我是不是要换一下呀，就是换老师呀，换法本啊，换这个各种各样的一种想法，有的也有些时候有些人啊，不是所有的人肯定，但事实上面呢，其实我们始终不论在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呢，事实上面就是调伏心，这个调伏心当中呢，就是说自私的心和我执我爱的心，是修法上面和任何一个就是积累恶行摧毁善行的不能达至究竟的这个上面的最大的一种的障碍。所以事实上面呢，有时候我们不小心或许会把修行也当作是一种一部分的就是加强一种的我执啊，总是有千万种的这些理由里面呢，都掺杂着以我的那种的心态，很强，所以说，不论是禅修也好，或者是做什么的时候，很注重我，就是我在这个，我在那个，我在就是进步，我在退步，所以有一种的，就是好像就是修法当中稍稍迷失了一点，就是修法的那种的智慧和要诀。所以我们当然不是说修法上面对你没有任何益处， 或者我们也会念诵一些祈愿文，说早日成佛成就自利利他，这是有这样子，就是说我们二利任运这样讲呢，是自利法身利他色身的二身的成就，而这两个的来源就是说菩提心的世俗和圣意的部分，或者说集聚两种的资粮，福德和智慧的资粮。所以当然你见性也就是极其好的，就是见空性这种的。但是我们之前也讲了，如果没有菩提心的话，这个见法性的时候见的或许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就是那种人无我的一种的境界而已，就是这个是很好的，已经对于一般人来讲，但是对于成佛的道路来讲的话还是不够圆满。所以说因为菩提心呢是他不落到局限，所以能够最终成佛。所以这样讲的话，我们说其实我们在修行的当中呢就是稍稍要转化的是一种的我执，这个一直都在各个教导里面都在讲，我执里面有对现象的这种的实有的执着，以及就是说把自己就是特定的定义成某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说对于比如说加强某一种的这种烦恼哦，因为所知障了，就是说意思说因为认知心的某一种的障碍，所以不了解现象的这种本质，进而导致了继续有很多的这种现象上面来论现象的一种这种判断，最后是说产生诸多的这种烦恼和这种破坏性的情绪。所以这两个呢就是相互为这种促进，所以制造很多烦恼业这种咯。所以我们稍稍的就是意思说了解到说利他的心就是慈悲心当中的这个菩提心，世俗菩提心的部分，就是怎么样去修习某一种程度的，你不断的经过努力以后呢，了解到自他平等、自他交换、自清他众乃至于到某一些就是很有圆满的功德的这种的修行当中呢，就是一种无我利他呀这种的心，然后包括我们说慈悲心当中的这种愿众生的慈悲心，愿法的慈悲心，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事实上面你无缘的这种慈悲心修持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多有关于我的这种关注，就是我在做什么，我也做了什么，我有没有进步，没有进步，当然这个是可以关照这样子，但是如果这个心过强，类似于有点像以结果为导向的那种，有点急功近利的程度已经到那种的时候呢，就有点变成了那种这么叫物化的修行，物质化的一种的修行，就像我们去做生意或者是做世俗的这些好多世间八法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把修行的内容和方向都转化成世俗的那种的一种加强我执的原料一样的。所以这样子的话，这个是我们就是平时要了解说这个应该留意这个部分，就说应该说怎么样去不用批判自己，只是说我们关照到自己的一种的心境，然后进而不断的了解到自己的习性在哪里，所以这些习性上面呢做一些就是转化。所以上一次我们在 我看到已经上一次我们是在第三个部分了哦，修行八颂的第三个偈颂。所以我们第一个偈颂是说了解这种众生的真正的意义，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众生意味着什么，这个部分就是第一个偈颂。我把这个偈颂给大家还是再读一下，就是愿我以身如意宝，饶益他众之意乐，时时刻刻被真爱轮回一切诸有情。这个部分因为我们就是习性上面某一种程度上面我们人就是这样子嘛，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尊敬那种所谓的成功或者是比较就是社会有地位或者是这样的人，但是不一定尊敬就是比较形象上面，或者是比如说我们有一部分人尊敬人，但是不一定那么尊敬动物，就把他们归类为某一种不好的标签下，说都是这个如同畜生啊，或者是怎么样骂人的那种话，都用这种的方式。事实上面那些动物不见得比我们坏，因为有很多草食的那种动物，哪怕是食肉的动物，很多都自己果腹，是因为身体变成这样的业缘嘛，所以果腹以后不杀害众生的，不杀害其他生命的那种的生命还是比较多，不会滥杀无辜那种的。但人的话又不一样嘛，人的话那可能就是对动物的威胁来看的话，我们人是最野蛮的，从动物的角度来看的话，对他们的那种的杀害啊，就是每年都是多少亿的那种的亿计的，所以其实动物没有伤害那么多的人嘛，人也没有那么多，但是七八十个亿的人，但是每天我们杀多少的鲫鱼，就是其他的很多动物吧。所以我们也许有些人说我不吃肉，但是或许就是我们买的东西、穿的东西、用的东西、吃的中药啊，或者是说我们开车什么，反正就是在有意无意当中，或者说我们要种菜啊，食物的来源也是这些翻地、锄地、犁地啊，杀虫啊，各种各样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扔过一些塑料吧，或许然后那些塑料又飘到各种各样的海和江河湖海当中呢，就是对其他众生呢形成了危险。所以说就我们的意思说，我们有一点忽略就是与我们不能直接沟通的，或者是我们认为他们就是有一种的就是物种的分类的一些方法嘛，这样以后就是有点蔑视其他的生命。然后一样的，我们在人和人里面也会有那种的蔑视，性别歧视、肤色歧视、宗教信仰的歧视，或者是这些都是比较常见的。生活在很多地方都会，就是经常也会听到某一种的，人认为说这是一种世间的生存的方法，就是多少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对于其他的，生命的一些伤害和不尊敬吧。这个是一个常见的现象，所以说那在这里面我们如果是修行人的话，也会有从这里面翻出三六九等一样那种的心态。所以说就跟这个怎么讲呢，怎么说，比如说修行的人里面呢会说我们是大臣的话，其他人是小臣，好像就是那这样子。那每一个阶段，就像你比如说你在社会当中呢，你应该同等的去重视小学、中学、大学，或者是各个阶段段的各个学科吧，理科什么文科，或者是反正每一个都有它的必要嘛，所以才有这种的设置。但是如果我们形成一种偏颇的眼光的话，或许我们觉得就是他怎么讲呢， 小学现在当然社会上面我们看到连幼儿园都有很多这种品质上面的分级，中学可能也有的，大学也有的，所以但是我们不会说整个怎么讲呢，中小学都好像就被鄙视的，但是就是只有大学才是被和公众所喜欢的那种的，应该这个观念是错的嘛，现在能知道，甚至说知道说胎教都是有必要的。所以说阶段性的那种的教法来讲的话，因为下下的支撑了上上的，前前的又后后的这种的连接，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我们不应该有那种的偏颇的心，但是这个人是社会当中呢，有时候可能想到不应该有这样子的情况，有时候可能会自然的又表现出那种的状况，所以这些呢就是要改变的。另外一种就是说，我们对佛菩萨的话，那当然是五体投地，因为他们是证悟者、圣者，就是圆满的觉者，不可思议的这种境界呢，我们很尊敬。但反过来说，我们对其他的那种的有情众生啊，其实也没有就说那么或许觉得他们是很烦恼的、痛苦的轮旋与轮回无明当中。那所以就是说忘了说我们其实有本质上一样的这种就是佛性，或者说本质上面都有这样子的功德，有能够有潜力说成佛。所以有跟不是我不记得是哪一部经里面有一个里面讲到说，过去的就是现在成就的每一个佛啊，从理论上来讲的话，都曾经都以为为过就是凡夫的这种的身，也曾经度过六道的每一个道里面，乃至于地狱道当中都有这种的有的就是做过这种地狱的众生。就是佛的过去式的传记里面也有讲嘛，就是 佛讲在过去式的这些因缘里面呢，有讲到就是投身地狱的故事嘛。所以这样讲的话，事实上面呢，我们应该就是多多少少应该经常培养一种心，说我们尊敬佛，礼敬佛的时候，同时应该不要忘了说佛的这种教导是让我们对众生有爱心，有那种的慈悲心嘛。所以说这些能做到多少就是看个人，但是应该至少能记得这些重点嘛，就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给大家这个以前也读过好多次，但是再读一遍这个普贤行愿品里面的一个一部分的内容。所以众生的这个部分说，次言复次，善男子，恒言恒顺众生者，尽法界虚空界十方差十方差海所有众生种种差别，所谓是暖身、胎身、湿身、化身，或有依于地水火风而生者生住者，或有依空及秽木以诸秽木而生住者，就是依靠这些土水火风的环境呢，气世间的环境，然后以这种暖胎湿化这种私生的方式来出现，然后就种种声色、种种形状、种种相貌、种种数量、种种族类、种种名号，就是不同的众生嘛，就种种心性、种种知见、种种欲乐、种种异形、种种威仪、种种衣服、种种饮食，或注意这个就是除了他们的这些习性与心态上面的这些差别以外，还有就是有些存在的这种社会，所处于种种村营聚落城邑宫殿，乃至一切天龙八部人非人等，无足没有脚的那种，双二足四足多足，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如是等类，我皆彼与彼等随顺而转，种种尘世，种种供养，如敬父母，如奉师长及阿罗汉，乃至如来，无等无有异。于诸病 苦为作良医，为师道者暗师，师其正道，于暗夜中为作光明，为于贫穷者令得福藏。菩萨如是饶益平等饶益一切众生，这是菩萨是这样去做的，就是修行者嘛，发了这个世俗菩提心的话，应该也是这样去做。说一切的生命看重就是生命本身嘛。我们有时候人的社会习性上面是看重人的这种长相啊，就人里面的话，就像我们是不是跟自己一样啊，就是见解和同的话，那我们比较珍惜，情趣相投。如果别人的意见跟我们不一样啊，穿着打扮不一样啊，习俗不一样，可能我们就会有排斥的心。这个很多的民族都是这样子嘛，过去周边的其他的民族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的国度被视作是那种无礼的或者是没有文明的。这佛教的社会是事实上面在一些这个不是佛教，但是佛教的社会当中的人很多也有这样的看法，觉得一个社会或者是一个国度当中的人至少他们不尊重，或者是至少他们没有那种的主体的那种的社会当中没有那种因缘果报的概念，没有就是来生啊，就是轮回生死这些三世的业果这些不懂的话，被认为是一种的愚昧的那种的想法啊，或者其他的很多有自己的那种判断的标准嘛。有些人觉得礼节上面不够的话，就是就变得说可能是其他人是一种野蛮的，或者是服饰饮食习惯，有些人比如说用手抓呀，那不没有筷子的话那有差别。过去可能比如说宋朝或者之前的很多社会，他们可能就是之后和之前也有差别嘛，说意思说他们睡觉的时候那个床啊，还有坐的时候那些桌椅板凳的那些方式，这些来不同的话，有些人说我喜欢坐在地毯上面，或者是这种的，就是说没有那种床啊架呀这些桌子呀，这样的话那可能是也是有那种的差别性。所以我们的意思是说这些差别是不是一个差别呢？是一个差别，是一个传统文化或者是个人的这些差异更多，在同一个文化圈里面的个人差异有时很多，但是这些是次要的差别，贫富呀或者是怎么样年龄呢这些都是次要性的差别，所以根本性的东西我们不能忘记。所以不仅是人，就是人和其他的动物之间的差别，和其他能看见看不见的，就是有色无色，有想无想，非有想非无想这些。所以所以说菩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何以故？菩萨若能随顺众生，则随顺供养诸佛啊。所以很多里面就是讲到说如何随顺，这个如果环境也好，就是其他人，这个里面呢是说以他们现在有的这个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这种资质一样，就他们的那种内心的品性以及机缘呢，缘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从那个上面去牵引的意思，随顺的意思，并不是说众生有烦恼那就随他们的烦恼吧，就也没办法，也就是意思说每一个人本质上面最终来讲是能够成佛的，或者众生皆有成佛的这个潜质。那这基于这个呢，意思是说你能够就是也许一次性不是拉到位，但是拉到最终的那个位置，但是说在现有的条件下它总能进步的。所以就是随顺这个因缘是最好的，因为我们如果说都不是发大乘的菩提心的人，那我们觉得就是对他们没有任何缘分，其实不是。所以像我们以前那个里面好像是阿难尊者吧，就是说有一个人向他请法，就是又讲到一个他要想学佛，但是那个阿难尊者有神通嘛，看到他多少劫来就是其实没有那么就是跟佛法结缘的这种的过去因缘，所以他觉得他不适合学佛。但是佛就是看到更久远的这个因缘以后，说其实 就之前呢，就是佛跟他讲，之前你没有看到的这当中呢，他们都是有缘的，事实上面类似的，我们应该这样做。所以我先把这个念完了。那何以故？你就说我看，这刚才说菩萨能随顺众生，则为随顺供养诸佛；若于众生尊重尘世，则尊重尘世如来。所以就是有点像随顺众生，尊重尘世众生，相当于我们是在就是供养诸佛，也在就是尘世如来一样，就是去如来的事业，就是度众的事业嘛，本身就是我们去帮助别人利他的心，是我们能够圆满诸佛的那种的大愿的，就是最主要的这种善行嘛。若令众生生欢喜者，则令一切众如来欢喜。何以故？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故，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正等觉。所以这里面就是很重要的一部分。所以说一个是说本身佛就是这种我们所说的大悲为体这样子，所以说或者说我们说就是真正就是无缘的这种大慈通体大悲哦，这种的佛的这种境界。那我们说就是说那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这个需要一个对境嘛，就是大悲心的话总是需要一个对境，那这个对境就是众生，所以因于众生起大悲心呢，然后有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就是开始有一种的慈悲心，逐渐呢就是圆满成这种四无量的心，六度的行为这样子。因于大悲心呢生菩提心，因为这个世俗生意的菩提心就是成正等正觉，成正等觉。所以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极其重要和关键的话。所以我们说如果没有众生为对境的话，我们哪里有大乘，这个大放在哪里啊，这个大乘的这个菩提心应该就是说有没有没有以众生为对境的菩提心，这肯定没有嘛。所以没有菩提心有没有大乘，有没有一个没有菩提心的大乘，肯定也没有嘛。所以哪怕是我们说持戒的这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们说就是不杀生啊，不偷盗这样的时候，也是以众生来作为一种的对境。然后如果说我们说受菩萨戒的话也是一样，不论是无著菩萨的传承也好，弥勒菩萨的传承，其实都是有这个对境是众生嘛，比如说无害行或者是禁止恶行的这些戒，它是对众生的对境而言的。然后摄善法这些也是最终来讲饶益众生，那就是那个没有这个饶益众生的话就是不圆满嘛。所以就是我们在其他的细条的这些戒里面也是一样，包括密乘的戒里面，十四戒里面也有这个不能摄慈悲心，不能摄菩提心啊，种种种种的这个不自赞毁他呀这类。那这从这些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一样，如果没有对境的话，我们怎么去修这些然后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禅定一样，如果没有这个就是说有很多禅定是以这种观慈悲的这种禅修为对境的，然后如果我们没有这种发心以三殊胜的这些摄持的时候，需要菩提心嘛？前面的发心，后面的回向，中间的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这样子的一种的境界当中安住，这些也需要有这个动，这种的缘起于某一种的众生，如果没有的话以三殊胜也没有办法修行。所以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修的禅定或许也就是变成一个世间那个四禅八定的那种的一些禅法，那更是如果从圣观的禅的角度来讲的话也一样。所以根本上面如果完全忽略就是 就是色法二身的这种的二资粮的积累的一种的修行的话，单是智慧资粮的话，我们可能就是限于这种的灭尽的这种的灭定的灭尽定的这些一种的境界。所以这个里面呢，我们说的意思是这个后面呢我把剩下的念完了。譬如旷野疾沙之中有大树王，若树根得水，枝叶华果，悉皆繁茂，生死旷野菩提树王亦复如是。所以说旷野疾我看沙气之中有大树王，所以就是在一个干的地方应该是吧，譬如旷野疾沙气杀气，就是一般都是杀那种的，因为它能在这种的里面活的，就主要是靠那个根系发达的程度来，就是活的滋润这个所有的就是树叶和枝干和花果。所以如果树根得水，枝叶花果悉皆繁茂，就是生死旷野菩提树，就是这个指的是这个就是从轮回到解脱成佛的一个道路上面来讲的话，一切众生而为树根，诸佛菩萨而为华果，以大悲心饶益众生，则能成就菩萨智慧华果。所以说就是基于这个对境是众生来修行，所以众生对我们有极大的恩，就像一棵树对树根的这种恩一样，树根对这棵树的恩一样。所以最后能够结这种的硕果，开花结果呢，得到证的佛菩萨的这样的境界，这个呢就是因为以大悲水饶益众生，所以才能够成就智慧花果。所以何以故，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是故菩提属于众生，若无众生，一切菩萨终不能成就无上正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简单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的这个偈颂，第一个偈颂，因为我们其实是事实上我们今天应该讲第三个偈颂，但是这是提个醒，就上一次我们的讲的部分的一些内容当中，就是说我们应该了解众生的意义，对我们修行的人来讲的话，所谓修行人来讲的话，应该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要把他们看作珍宝藏啊？这个意思是就是建立在这个点上的。所以可以说众生是大乘修行的这种基础，关联到有没有菩提心，能不能修菩提心的这个缘分，就是没有这个有情众生的话，没有什么菩提心，没有什么菩提心的话，自然也没有什么菩提道和菩提果。所以这个就是很就是明显的。所以说有菩提心则一切圆满，没有菩提心则一切缺失，就是一缺即缺，这样子一成就是即成这样。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菩提心，就是我的意思说，就是第一个偈颂，就是众生很重要的这个部分。然后第二一个愿我教往何人时，世纪教众皆卑下，诚心诚意有真知，尊重他人献爱心。这个是基本上是一个就是怎么样一个态度。有了这种的对众生的一种真爱如宝藏一样的一种的超胜宝藏这样的心的时候，那就是说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进而继续就是持续的这种修行呢？那这时候呢就是说傲慢的心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对于修行的人来讲的话，最佳的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最佳的态度是谦卑的心。那谦卑的心跟什么这些有关系呢？就是刚才讲的世俗菩提心，有足够的这种 怎么讲呢，入心的话，那自己或许会变得比较，逐渐的变得比较谦卑这样子。菩提心不入心的话，可能就是那种因为自私和我执的这种的心呢，傲慢的心或许也会比较强。但是我们在这里有时候也有人说，我们是不是要观察其他人有没有傲慢心呢？是不是变成一个好像就是修行者当中的警察一样，经常看别人的过失呢？不是的，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应该自己好好的去观察自己的每一个人的自己，就是你的修行的方向盘掌握在你自己手里面。所以我们就是说关心别人，帮助别人是没有条件的，不需要观察对方有没有傲慢心，这样他们都是我们的父母对境，修行的对境，福田或者是恩田的这种对境。所以这样讲的话，不是以佛法的标准到处去看别人有没有问题，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修行时候掌握了很多就是修行的一些那种观察习性的一些方法以后，我们总是去看别人有没有问题，忘了自己有没有问题的话，那也肯定是不好的。所以尽量闲着的时候，忙的时候，不着急的时候，着急的时候，经常关照自己的心，说有没有就是有进步，也逐渐的带改善的一些地方呢，就是逐渐的转变。所以说在这个里面我们所以以某一种的傲慢的心来的话，就是修行当中充满了挫折。所以因为不能调伏自己的心，降服傲慢，而且有一种说法嘛，就是我们的心重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自己有一种进步的慢，主要是我们没有那种的任何对境都变成自己修行调伏自心的一种的道路，反而是说我是很棒的，我是很就是已经足够好了，我不值得其他人没有身上没有什么我需要学的，或者是说就是你已经很棒了，那你就是一种的心态里面说我是最好的那样的状态的话，那就是没有好像空间，没有那种的意愿，甚至就是稍稍的忍让谦卑，稍稍的就是退隐或者是退让，这些都做不到的，因为我最重要，我是最棒的那种的心。所以说是不是我们有些人说过分的自责的话，变成一些就是有一种懦弱或者是不敢面对现实的人这样子。这个上面呢就是说你这样想，就是有些人说那是不是要想我是最不好的呢，那也这个也不是一定要这样去想，就是你这样想嘛，就是说每个人你的主要的修行的责任是修你自己的心，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就是你或许有优势，但是这个优势不是涵盖所有的领域的优势，所以说还没有就是见到成佛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至少没有那个一地菩萨的这个境界还没有到的话，那这个之前的那些过患还是存在的。所以在这样的时候，你想说每一个人都肯定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这不是民间也有三人行必有我师呀，或者说就是如果是说对的话，哪怕是三岁小孩子说出来的话，我也去会认真的去听取或者是去思考。如果是说的没有道理的话，哪怕是各种权威的话，其实对你来讲没有太大的意义。所以说根本上面我们想说每个人肯定都有他自己的那种优点，我要经常学习别人的某一种的优点，然后如果自己有不足的话要改变。这个世俗当中也人一般基本也是会认可这种的心态，说如果你有优势，但是这个优势不是一个全方位的那种甚至出世的那种的功德上面还需要欠缺的话，那就是说有尊重的心，就是说其他人每个人身上一定有可以有我所学习的这个对境。 如果从世俗的角度来讲的话，可以这样想，所以说有那种的。但是从出世的这个就是修行的一个种角度来讲的话，也是一样。我们就是说，修行的道路上面，别人不论以怎么样的方式呈现，对我们来讲都有这个就是都是我们发心的对境，也是我们发愿的对境，所以他们就是暂时的这些做法，就是那种成功与失败，或者是暂时的形象是好坏，这些根本上面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因为最终这个目标不抵局限在这个暂时的这些好看不好看啊，舒服不舒服的一种暂时的感觉上面的，是有更广大更这种超越式的那种一些目标吧。所以说应该从根本的这种角度来去看这样子。所以说这里面的意思说根本上面就是调伏我慢的心，降伏我慢的心。这个上一次我们也说了，就是一个是观察自己的心，一个在观察了以后呢，如果发现自己有各种方面的一些傲慢心的话，知道说这个不论暂时显现有害无害，或者是顺逆的，但事实上面是有害的。所以说从一个修行的角度来讲的话，你应该调伏自己的心，然后调伏一次两次可能还不够，就是每当观察自己有傲慢心的时候，要反反复复的调伏，直至有那种恭敬的心呢，就是对别人的一种的爱心，越来越变得真诚，越来越有那种的自然，变得自然，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说这个里面的偈颂里面，当然我们看到说世纪交中皆卑下，就是这种的形象，我们刚才讲的一个是说一下子做不到卑下的话，你试着去说看到说每个人都有特长，每个人都有优点，从这个角度去看。如果再进一步的话，就想到说就是菩萨的行为呢，就是服务众生。所以如果是我们一个服务员，他显得比客人都更加那种的就是你看我们看服务的那种的一种的心态的话，都会在各个国家可能有所不同了，但是整体上面他是尽量去就是满足客户的那种的需要。所以有一点像服务的那种的，好像就是稍稍要放低身段，或者是某一种利他的一种角度为主，而不是以自己的情绪为主的一种的服务的行业嘛。所以类似的，我们是说从愿心不论多少上面都有一种帮助或者是利他的心的话，那当然也是一样，就像病人和医生的这种一样，医生是去服务病人的一种机构和医院，是这样子。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应该医院的存在的根本的原因就是病人需要服务病人这一个点所以说修行道路上面来讲的话，我们应该有一种的就是世纪教其他的众生的话，卑下的来服侍众生的一种的心，服务员的那种的心吧。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呢，今天的这个部分就是这个上一次也观了一部分嘛，就是愿我恒常观自心，烦恼妄念出生时，毁坏自己他中故，立即强心而断除。就这个部分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在调伏烦恼刚才说就是对待众生，然后应该把他们视作珍宝，然后把自己看到服务员一样，就是从低下的这种的心，然后这时候可能也是有很多的这种心念上面的这种烦恼有些人觉得我做了一点，然后如果做得开心还好，做得不开心的话就会起烦恼。所以以前有讲的，就是修行的人如果生活当中呢，就好像就是说一切顺利的话那还行，如果不顺利的时候可能烦恼会丛生， 抱怨的心或者怎么都会有这种的出现的可能。所以这个当中呢就有点像说直面这个烦恼本身，有很多种的转化的方式，但是在这个当中呢就是应该我们首先这个之前也说过，就是首先你要对治一个疾病的话，首先要知道疾病和它的来源，然后知道就是及时的对治它，然后最后就是想到怎么样让它不会复发，就是这几种了。所以心态上面的一些烦恼也是这样子，反反复复折磨人的一些心态，有的话应该首先观察到，然后最后呢尽量不要拖延到让这个烦恼呢就是很强大很有占据的那种能力，时间很长，破坏性很大，就是这样子的状况没有到之前呢，应该就是去转，那就是烦恼往年出生的时候，开始生的时候，所以以前不是有那个疾病的治疗的这个有讲吗？病入膏肓还是膏肓，这样的时候就比较困难，但是就是在前期的话就是比较容易，所以说这个时候有想到说烦恼是就是最大的那种的问题本身，而且烦恼不是自己不是烦恼，烦恼只是烟云过客一样那种的遮障，就像有乌云呢、有这个降暴雨或者是这样，但是这个暴雨不属于这个大地，不属于天空，它是偶尔来袭的一种的状态，所以很多情绪烦恼也是这样子。现在也有一些技术说可以把让云啊这些就是有一种的没有太多破坏性的方式来驱散的一种方式嘛。所以类似的就是说我们第一个是想说烦恼本身对于这些就是一种的会破坏吧，就是说一个是有一点像在无形当中呢去会毁坏自己建立起来的某一种的就是善根的善业，所以说以前有讲的就是愤怒的火烧这个功德林，类似的就是说或者是说粗大的念头像这个强盗那种细微的烦恼，这个禅定当中也有类似的，就是杂念呢、这些粗大的像强盗，细微的像小偷一样，类似的我们如果是说因为烦恼造成了多少的人间的那种痛苦啊，我们这个可以想到有很多因为烦恼的原因呢丢了性命，有很多人有烦恼的原因呢就是幸福与离幸福越来越远，与和平安越来越远，离健康越来越远，离那种的就是能够保护最基本的寿命和这种护持这个某一种的就是基本的安乐吃饭睡觉香就是吃穿穿衣这些上面的甚至都有变成一种的障碍，所以有烦恼造成多少的那种的人间悲剧啊，从战争到小的口舌之争这些上面，所以我们能够想到说烦恼本身是自己和所有向往追求幸福的众生的那种一种的共通的问题吧。所以说就像疾病对其他众生生命形成生命的威胁的时候，我们都可能不问他是信什么中在哪里住的什么什么样，但是而疾病都是我们需要解决的问题，类似的就是烦恼这种的能够障碍证悟，能够毁坏世俗的就是相对的这种人生的安乐，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应该想到说这个烦恼没有在就是我们也常常关注到说有没有外国呀或者是外域的外敌呀这些方面去看人是烦恼，但事实上面呢我们内心的这种情绪的障碍认知的障碍才是他们的根本，因为其他所谓烦恼的那些状况出现的时候，那些你觉得不可理喻的人出现的时候，他们也是受这种无明和情绪的遮障而产生的。所以说保持一种清醒的认识说 人不是问题，人的这种的心里面没有法，心里面没有那种的取舍，不知道就是如何去如理如法的去行持，把人生变得有意义，这些上面呢就是才是问题的本身。所以对于烦恼的人，对于作孽的人，甚至这些始终还是要有一种的根本上面的慈悲心，说他们不是永远无可救药的，他们不是天生就是如此坏的，也是因为各种因和缘呢，各种的人就是观念的经历，或者是很多方面逐渐形成了这些受其他的恶的这些人的这种影响。有些人原来是很好的，但是遭到其他人的伤害以后，他就变得也比较恶，这些都有嘛。所以在修行的时候呢，应该我们说经常说借假修真嘛，就是人生本身是一场实验室考试，是一场梦一样的。在这个里面呢，如果我们把顺逆诸境都变成道缘了，甚至就是说逆境当中修顺缘一样，这其实上都有就是出现的这些都有它的那种的调化的能力，有驾驭的能力。所以就像一个有些人可能骑马的时候嘛，稍稍跑一下就掉下来的，从马身上一摔的，这样的话就是还不够怎么样的，就是有这种技巧骑马。但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不仅马跑的时候不掉，马实际摔你的时候都还是掉不下来的，就是还是会就是比较自在的骑在马上面。所以这样的话有一点像可以把这些逆好像看起来是危险的一些因缘呢，也可以有能力有这个方便呢，就是变成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说能够驾驭的甚至产生安乐的这个来源那样。所以说如果我们烦恼诸重的时候，甚至顺缘我们都会变成一种逆境，变成一种敌境，然后就是不能调化自己的心。但是如果有方便善巧有智慧的话，逆境顺境都能够调化自己的心，也能够变成就是帮助别人的一些因缘和资粮。所以修行的方向盘始终在你自己手里面，所以这一点就是应该说有所了解。今天肯定就是选举的日子嘛，今天晚上，所以估计会有很多人就是对于这些很关心，当然他们关心也是应该的，关心自己的生活，关心社会的变迁，也会关心这些。但是这时候也有一些是因为这些就是所选的对象，这些党派支持的这些不一样以后，朋友之间呢就是也会起烦恼啊，家里人之间也起烦恼啊，公司同事之间可能有些时候也不能讲这些太多呀，有这些分身烦恼这样子。所以如果这样时候，不管你自己支持的是哪一方，也许有不同观念的人，他们有不同的程度的一些就是否定啊，或者是讽刺呀，或者是调侃啊，那样的话应该保持一种就开放的心。事实上面我们应该说每个人都有他自己不同观点的这个就是尊重他们不同的观点嘛。所以或者说每个人都看到某一种的版本是适合他自己的，或者是跟他的价值趋向相同的趋同的。所以这样子我们就是多元的社会本身是如此，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而不要因为观点不一样然后把别人就是贴很多的那种标签嘛。因为有些人过去前几年他是那个对方的支持者，但是这几年又是就是另一方的支持者，所以这种比较常见嘛。所以这样的话没有什么绝对的固定的，甚至说他没有这种变化始终如一，但是这个也是别人的一种选择。所以我们应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就是很多观念的冲突或者是 就是利益的冲突，或者是其他的情绪的冲突，这样来的时候呢，应该是时常先关照到说，怎么去，就是直接去面对它，然后定而对治和断除，有点像觉知到它，然后再破这个烦恼本身，你不需要破人，然后再来就是断惑，就是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然后始终对人没有失去慈悲心，所以这个应该是最主要的。然后看第二个偈颂已经，因为其实这个里面呢，对治烦恼的途径的方式上面就是就是说基础称因称果称还有就是大圆满的这种的一些见解上面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因为是修心的法，主要是因称上面为主的修行。但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就是说逐渐的提高自己的一个过程当中吧，说观察自己的心，这个就是我们有些时候说禅修啊，一定要坐在坐的椅子上面呢，坐在禅垫上面呢，可能都坐椅子上的比较少，但是其实事实上面如果腿脚不好是可以坐。就是说他们这样子才叫禅修，如果我们能够觉知心，其实事实上面我们始终能够说就是这个不是那种的一念就按专注不散乱的那种心，但是我们能够觉察到就是心念，就是创造一个环境能够觉察到自己的起心动念，所以这个是很好的这种的禅修，所以能够了解到心本身是禅修的终点嘛，所以禅修一切都不离于这个心来修行。就是我们以前修寂止禅的话，就是散乱少啊，专注多啊，这样的一些禅修。但升观禅这样的话，应该看到心的本质，观察到心的这种各种层次的这种变化，所以是觉知，留意到自己有觉知到这种心念。本身就是很好的禅修，所以这里面我们说恒常观自心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调伏自己心的第一步就观察自己的心，第二步就是行这个对治，就是烦恼出生时了解到它有一些面向是情绪是有破坏性的，所以有些是你能够就是在当这些破坏性的这些还没有就是形成之前的时候，你能够转化它，所以就是毁坏自己他众故，立即强行而断除，就是对治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对治的时候有慈悲心，有菩提心是最好的断除的方式，就是从世俗生意的菩提心。那另外有一些呢，就是我们说的生与意的一些过失，观察的时候如果不观察的话，可能表现在粗大的行为上面呢，我们说话的时候可能说着听着这些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所以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一些那种会引起别人的误会或者是引起别人的嗔恨心、贪欲心，引起某一种的纷争呢，就是会制造别人的矛盾，或者是说会误导别人或者是说打击别人的那种的善根呢，打击别人的自信心，对于修行的那种正道上面的一些，如果别人对于某些法门呢，就是处理心、慈悲心、空正会的这些道路上面很有信心的话，就应该好好的去成全和鼓励和如果就是侧边去帮助的话，那也很好的，不能够破坏别人的善根。所以有些修每个人修行的缘分在哪里的话，包括小乘、大乘、金刚乘这些上面的一些各个阶段的话，应该都有相应的鼓励。 至少不要去就是干扰修行人的善根，这个在很多戒条里面都有嘛。如果不能强行的转化大乘啊，或者是不要让大乘退失这个大乘的心呢、啊，不要强行的让他们修密啊，或者是不适合的时候，然后不要让他们退失这种清净戒呢，这些上面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样子。但是身与意的话呢，当然，就是说，行为上面，言语上面。心上面的一种的仔细的关照，然后提升的一种方式。所以这个可以有细说，但是我在想说，因为大家最主要的应该是就是平时比较实实在在的一些能用得上的法吧，这些是能用得上的法。以前那个菩提光哦，他那么一宿就是那个智光吧，智光，智慧光，他后来就是有一种就讲到，就还有那个说应前阿底峡尊者来藏地以后说，就是希望他能够希望那个阿底峡尊者呢，就是开始一些。不要开始就是过于就是深奥或者是说比较不是容易那么容易实践的理论，他希望当地的人呢就是能够接到一些日常生活当中以及这些的的确确有帮助的实用性实践性极高的这种的法门。然后也讲到说，最好是以你自己阿底峡尊者亲自实践以后对他帮助最大的那些法，就是希望传这个，或者是其他的很深沉的，或者是这些方面的理论呢，他们可能很多世俗的修行，他们有一部分人是希望学者派的，想要多了解，但是很多人年纪和其他的一些原因呢，想要比较实际的能够有对峙帮助，所以说修心的要诀上面基本上都是能实践的，而且是过去噶当白祖师们就是亲自实践的一些法，所以这些呢是很珍贵的，极其珍贵的一些法门。所以说烦恼出生的时候呢，以前也有讲到说，以前我们不是记得有一个法师从山上下来到一个人家里面，就是那一家人对他就是给他们做了一些饭嘛，应该这样。然后之后他准备回去上山的时候说，记得他那个山上呢没有茶叶，然后又不好意思让这个一家人好像要茶叶，因为就是送了他一些吃的嘛，他就自己就是看到茶叶就在坐的那个旁边嘛，一个茶叶袋，想着就是抓一把茶叶就回去。然后抓的那一把茶叶的时候，茶叶袋里面手伸进去的时候，他立刻想到了，说我是什么样的修行人，到山下来，在这个善良的这个人家这样照顾我，那我还就是好像趁他们没有在的时候还拿茶叶啊偷东西嘛，所以他就立即就是叫人了，就说哎呀，看见呢抓小偷了，然后他们家人。就是冲进来了嘛，一看怎么回事，那时候法师就是手还在茶叶袋里面，说你看这个正在偷东西啊，就是有那种的就是改变的这个决心，主要是一般的人可能就是这样做不到的，但是说多少能够说这样以后他肯定不会再做的，因为他是有下了一定的决心，说这世间的时间八法来讲为主的一个做法来讲的话，我们肯定不会这样做了。但是他已经就知道修行的重点、修行的必要和修行的意义，所以说他揭露自己的过失的方式来就是下这个决心来改变这个习性的烦恼。所以类似的，当我们有一些念头啊怎么样的时候，也应该就是尽可能的去烦恼出生的时候就可以尽量去断除。 如果有生气，刚要生气的时候就了解到这些话说出去，这些就是这样的话，完全怎么讲呢？是就像以前很多人喜欢比如说砸东西嘛，夫妻吵架，砸完了以后又要自己收拾呀，自己填充啊埋呀，是吧？然后把别人打伤的话，还要去医院治疗啊，或者坐监狱啊这些。所以有点像自作自受，然后根本来讲的话就是没有智慧嘛，或者再讲的话就是说，身心好像看起来是自己的，但事实上面对自己没有，对这个身心呢没有把握，所以好像不属于自己一样，或者是说用身心来危害自己，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经常关照。所以说我们如果有就是说怎么讲呢，就是在这个有些念头，就是各种各样的念头出现的时候，首先做一种的觉察吧，觉知觉察。哪些是一种不应该做的事情，哪一些是合理不合理的事情，这些上面做一些观察。然后身于意当中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应该说怎么样去做呢？一个方面是修行的时候是不是参照有出离心的这个方向上面做一些标准的参考，结合这个别解脱戒，然后尤其是对治贪心的一些部分，知足，以及就是感恩现有的，善用现有的，以及种种的这些上面，就是然后另一方面就是与菩提心、菩萨戒这些方面的为主的一些见解和修行，来去看是不是合适和不合适的。因为我们有些时候可能说只照顾到就是世俗的一些行为规范，但是没有照顾到这个出世的智慧，包括出离心，以及只照顾到自己的需要，后续没有照顾到其他众生的这种利他的心，所以菩提心这两个角度应该是这里面最主要的。就观察任何就是作心呢、言语当中以及心态当中出现这些状况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一些状况的时候，要以这种的观察。如果你有大圆满的见解，这样当然烦恼妄念出生这些状况，有的时候你安住在这些见解当中，但是事实上面可以说大圆满好修也不好修，因为它也不是没有任何就是前提的某一些基础或者是某一些善根而能够随意完成。所以相比较而言的话，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是非常强而有力，又是比较怎么讲呢，得心应手，多数人都比较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法门。所以说如果对治烦恼上面要有这个选择大圆满的一些境界，或者是说菩提心的这个法门的话，对大多数人来讲，菩提心的法门呢，就是会非常的贴近你，非常的实用。然后现在这个我们现在刚才说的这个，就是说避免痛苦延伸的这个方法，就是出生烦恼妄念出生的时候就把它就是改变，就是不让它变成悲剧，不让它变成造业的来源，和增强我执的某一种的这些来源嘛。然后之后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就是爱惜，如果即便是你会观察你自己的心，即便是你了解众生的意义所在，然后你的态度也是谦卑的，但是这个不代表你不会遇到各种恶的这种的人啊， 或者是你不会看到那种的恶行恶状的某些状况，这些从不清净的而缘的这种角度来讲的话，的确是如此。所以那这时候应该怎么办呢？就是第四个偈颂，我看时间我们差不多还有一点。愿我目睹恶劣众造罪遭受巨苦时，犹如执于珍宝藏，以难得心爱惜之。所以这个呢，有些是自己过去的因缘呢、就是三世的这些因缘当中，过去自己宿世的这个怨仇，宿业，就是我们说欠别人的，各种各样的业债，这个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因缘，还有一些可能是今生今世自己无心无意当中，或者有心有意当中，点点滴滴当中制造种植出来的各种的业缘呢、这些也会有的。所以但是事实上面应该说没有一个是跟自己完全无关，自己完全怎么讲呢，清净，那仅仅是就是所有的都是百分之百归咎于其他的这种众生的这种的错，应该是没有的，这样的因缘出现一般，所以说粗重的某一种情绪，就是对业很多都是类似于就是与互动当中完成的，就是这么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这一点本身不容易的，就是我们目睹恶劣的众的时候，很多人都会第一个反应就是要嫌弃或者回避，回避是一种的方式嘛，就是一般来讲但是说把他们看作是遇到了珍宝藏，这样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的。所以难得之心爱惜，这样的话会非常有困难，就是有挑战。所以有些人会想说，这个可能这个法不适合我，这个法不是我要的法，我要的是让我顺利啊，让我就是怎么样快速成佛呀，或者是有些人想就是让我发财呀，就是走运啊，这样子我哪有就是遇到恶劣众的时候以难得之心爱惜的这个法门呢？还是自己缘分不到，法缘好像不是这种法缘，好像觉得自己办不到，也有这样想的。但是这个如果你仔细想的话，其实这个里面就像什么粪土当中的这种宝藏一样，以前就像那个加尔各答呀，那些里面那些是一个手工业很发达的城市嘛，他们有金饰的加工很多，印度人喜欢穿金戴银的那种传统，和那某种资产变成金银首饰的嫁妆啊，这样戴的比较多嘛，所以他们那边手工也很发达。所以做的时候呢，其中一个就是一条街上面都是那些金铺呀、金匠啊、银匠啊，那些工作的地方，有很多城市的污水也在下面排放嘛。排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些人是专门把那个河道当中水冲下来的那些淤泥，很脏的，非常脏的，就是城市垃圾包括所有都在里面嘛，把那些淤泥啊就是全部都就是运到一个特定的地方，然后从这里面呢再把它那个过滤啊，水冲啊，怎么怎么样，然后把那些磨打各种金粉碎的那些金粉呢、就是一点一点的要很大的那些垃圾才有一点金嘛，但是它可以把那些金子就是提炼出来。所以类似的事实上面呢，看起来有一些恶劣的症状啊，或者是遭受巨苦呀，好像他们遭到了果报，有一些说弟子也有可能想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啊，或者是他们遭罪都是他们自己前世造的孽，或者是此生造的罪。那他们就不是活该嘛，有一点像自作自受，就是谁能就是因果是最公平的，那我们也没办法，有那种心。但是这样就是说从因果法业的法则来讲，的确有这样子，就是所作即所得一样类似的那些。但是根本上面我们就看到任何人不幸或者是遭遇痛苦的时候，应该有爱心，应该有慈悲心。有些是说 对于强势的人没有慈悲心，对于比较弱的人有慈悲心，有些人是对于弱的人没有慈悲心，对于某一种比自己强的人反而有一种爱心，所以这种的，所以但是事实上面我们应该想到说，就是人的身心遭受巨苦的那些承受能力都相对的那种承受能力都有限的，所以说在就是世俗生活当中，我们说肉体本身，你看我们所说的就是它有生老病死嘛，然后情绪里面呢就是五毒还没有圆满超脱的这些没有成就之前呢，还是会有反反复复，就是变得就是烦恼变得比较细微和粗大的可能性都有的，这个是我们说的这种，它是在这个区间里面肯定有向好的转变和向不好的方向转变，像就是破坏性的和建设性的转变，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在这个时候那就是应该看到这些其他的人的时候呢，一方面我们世间有世间的道德，世间的法律，也有很多是他们可以就是介入，会介入的吧，就这样子。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就是以前像弥勒日巴尊者看到有一位法师，他对他很嫉妒嘛，对弥勒日巴的这种成就，他那个法师也是一个对法精通的人，但是他没有修行，所以后来呢起了那种的恶念，就是送一杯一碗酸奶里面有毒嘛，那弥勒日巴是已经成就的人，他了解了这里面有毒，但是他讲到说他这辈子的事业已尽，所以他发了这种满众生愿的一种的心了，所以说他该做的已经做完了，也该走了，所以他就愿意把这个酸奶喝下去，就是这样讲的。所以说弥勒日巴尊者这种的能够就好像就面对恶劣的众的时候，可能就是如同至于珍宝藏一样，就是并没有这种对他起很大的报复啊，或者是报这种怨恨的心了、所以对不幸的人呢施以这种慈悲，言说悦耳，或者是就是慈容这样的方式来去善待所有的众生，众生有无明，无明本身就被他操纵的，这个是才是有问题的。所以像吉天菩萨某一个里面有嘛，就是说一个人用棍子打狗的话，就是棍子不是问题，是背后的人在操纵这个棍子打的，所以人是有问题的。那人是不是有问题呢？是人也不是有问题的，而是他背后的那种的观念和错误的一些心态烦恼在作怪。所以最终来讲的话，就是棍子不是问题，就像打狗的时候狗会咬人不会咬棍子嘛，就是有些狗可能会，但是意思说它是类似的。所以烦恼的话没有就是张的烦恼、离的烦恼，其实烦恼都是一样的烦恼，不是特定的必须属于它的，它也会转变的。所以就是从这个角度去看，所以说我们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就是你对他很好，但是他对你就是遇到一些很小的不开心的事情就会恶言相向或者是就是类似的这样的有的话，那就是一个方面人会觉得不舒服嘛，但另一方面你能够想到说这个人也是一种的就是这是因为他心里面没有那种的法，或者是对心里面没有那种的正确的见地，而有些时候所作所为呢可能就是不会考虑到整体，而只考虑到自己的感受，或者说对于他的那个是不是合适不合适如法不如法，如理不如理的一些观念上面没有完整的那种的受好的教育吧，是完整的。所以说就是他需要他缺了某一种的东西，就像身体上面缺某一种的要素可能导致一些疾病一样，就是内心当中呢可能缺乏某一种的羞耻感或者是自律 或者是说替其他人换位思考的那种的心呢。所以这样的话，他慢慢慢慢如果能够学习取舍因果呀，或者是说就是人道修道这些上面的一些就是学识的话，可以他也会改变。所以说以前在藏地，当然这不是一直流行的一个，不是流行嘛，就是有的事情，但是像藏地曾经出现过这种事情，现在我不知道有没有。就是有一些地区吧，就是个别地区，是不是整个藏地，但是他们偷了别人的那些牛羊马这种的，偷了以后，偷回去了以后，赶到他们的自己的牧场上面去了以后呢，如果那个主人呢就跑去说那是我们家的牛，这样的话他说那是没错，是你们家的牛，但是我这么辛苦去偷东西啊，你给我一个就是偷取那种偷费吧，也算是辛苦费吧。所以有后来就有些人太无赖了，没有那种的就是无理啊，无理，所以有些人可能也拿他们没办法，他们也不想让事件呢变成从财务纠纷变成人命的那种了，有些人就必须要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或者是某一种，所以他们就是舍财免灾吧，是这样的一些做法。后来这样以后，一些人可能开始有一些那种无良的人呢就是效仿嘛，这样想的。但是这样你想的时候会很生气吧，就觉得这个太无聊了，还有竟然有这样子的人这样想的。另一方面来讲的话，他缺的东西比财还多的，就是需要比如说因果取舍的这些见解，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他得的那些财其实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他比这个财更缺的那些呢，就是有人能够帮助他去改善的话，他也不是说永远是个坏人，也不是就无始以来都是个坏人这样子。所以我们能理解，像内地之前也有一些老人家倒了以后，很多人不敢扶的现象嘛，所以这个肯定不是所有的老人，也是个别现象嘛。但是变成放新闻媒体放大这样以后呢，人都有点就是变成一个话题，变成一个很就是值得那些商讨的一些话，但是这些可能也会一段一段以后也会变的。所以说过去的时候温格呀什么其他时候不是做冤狱啊，就是那样的人很多嘛，有些人甚至做了十多年，但是他什么没有什么罪也开始，就是他本身没有犯什么罪，但这些人里面也有很多好的修行人呢，他们不会埋怨，他们心里面把它作为一种修行吧，就遇到的都是这样那样的，有些可能也是自己过去的因缘，就像佛陀在一些就是经典里面呢，经常公案里面讲到说，那个很多因缘可以追溯到很久远的一些过去，所以不论如何，就是人他们不会疯掉，他们也不会说心里面记仇啊，就难受啊，睡不着啊这样的，而且是心很稳定，不论发生什么事情，心还是很稳定。所以有些现象呢，就是暂时不在自己的那种完全掌控把握里面，但是这些对面对这些现象的时候呢，就是先就是刚才讲的觉知，先调伏自己的心，再去面对这些事情。所以说这样的话，这些修行人在逆境当中显现的这些行为和庄严呢，这也是刚好就是说事实上面呢，这些逆境没有显现出来的话，他们也没有这样的修行的这些机会一样。所以说他们恶劣的或者是这些显现呢，对于一个上等的修行人呢，或者是对于一个真正想要修行的人来讲的话，是一个机缘调伏自心。所以对境呢，好像就是实际上面他对他们来讲的话，我对于一般人来讲也许是逆境，但是对他们来讲好像是治愈了这种珍宝藏一样。如果没有这些对境，我如何去提升自己的调伏烦恼的心呢？所以对另外一些人讲的话，就是完全很害怕想要避讳，但是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讲，修行的人来讲的话，觉得这些刚好就是我要修的这个道路，修的行， 所以刚才我们说的，我们应该保持一种对于这样的一些修法说，我们目睹恶劣众，或者看他们遭受各种困难的时候，或者是遭罪啊，就是甚至伤害你、嫁祸于你，或者是诽谤你，或者做什么什么这种不公平的事情嘛。一方面来讲呢，你可以有那种正当的那种保持强烈的那种正，就是那种的心，但是这个就看你个人了，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子。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又看到说，其实对于一个修心的人来讲，这些逆境是很怎么讲特别的，甚至是难得的遇到的。所以说，就是说。就是没有这些的话，还没有那种提升的机会。就像比如说，对于一个想要高强度来训练自己的人来讲的话，他需要高强度的一个环境才能提升到那个状况，就包括集中的训练啊，语言啊，你学英语的话不是有强化训练班吗？那个是很辛苦的，或者是做体育或者做军训怎么样，但是那个结果的话进步很大很明显的。所以类似的就是人生当中遇到的逆境，这些它也是一部分的这种就是对于有准备的人来讲是很珍贵的这些机会吧。所以这个跟自己是不是有私心很强，有没有那种的正确的发心呢，这些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尽量以这种广大的发心，发菩提心的方式来面对这些的时候呢，就是说，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嘛，就是众生是珍宝，超胜如意宝的时候，自己不觉得，众生就是无，就很多那种卑劣的、看不起的那些众生，在这样又这样想，那个观念逐渐得到了一种的提升，然后说遇到一些困境的时候，又会觉得。就是我们之前不是讲了吗，如果你一切都祥和，风和日丽，吃饱穿暖，就是都是和和悦意的这种的境的时候呢，那每个人都好像是一个很挑夫的状态。但如果遇到那种暴风骤雨啊，就是缺衣少食，或者遇到一些人的谩骂，然后或者是损失财物啊，就是以某一种这样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才是也是就是烦恼刚才讲的那种出生的时候能不能断的一个机会，就不断的呈现出来的，或者能不能看到，我们看到的尽是别人的错，自己就完全看不到自己需要修行的那一面，就是不会从因缘果报，或者是就是从究竟的这种空心，种种的方式，现在的状况。能不能调和这些上面的角度的禅修，甚至把修行这些任何对菩提心的这种实践都抛在脑后，而用世俗的方式，这些都有可能的。所以对于一些好的修行人，我们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会很自在，或者是从中学会到就是怎么强去提升，怎么去改变这个局面的一种方式。不会被被动加被动，本来局面情况是外在的认为是这样出现，然后再加上自己情绪失控，就内外都失控了，那这样子的话结局上面也没有把握，或者是本来是小问题被你一造作变成了一个就是你自己更就是窘迫或者是更难以应付的一个局面，人经常这样发生，因为小问题起纷争，口舌之争，打打出手，那最后就是各种各样的问题，因为小问题而就是心里面很多难过，怎么怎么样，最后又伤身，又伤身身了，这样的这些，反正就是这一类的，就是举不完的例子嘛。所以我们剩下一点点时间呢，已经再做个两三分五分钟吧，五分钟的禅修。这个禅修是什么呢？就是禅修在。关照就是一种，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菩提心的最大的障碍是私心杂念，或者是我爱我知的这种心，所以现在修的时候刚好修一种相反的心吧，就是 以前修行纪要里面有一句话嘛，就是最满气是清气时，就是清时间环境当中，就众生当中好像都有这些不圆满各种的罪孽，最满清气时恶缘成觉道，恶的缘都成为成就正觉的这个道缘了，道这种诸道缘，报应皆归一，于众修恩大恩，就说意思说过患有一种担当的心，说过患归于我自己，功德源于其他的众生，所以就是一切的报应，就是一切的这种最终来讲，就是对众生修大恩，那就就慈悲心嘛，就是对众生呢，就是一切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好像就整个世界都有这种你感觉到好像这是最满全世界啊，就这样的一种看的时候，也想到这些其实是成就成佛的最佳的助缘。然后一切各种各样的暂时的过去的现在的发生什么样的一些情景呢，报应的时候呢，就想到说我来承担这个过失，这些功德属于众生，所以对众生没有怨恨，对众生个别的众生和广大的众生群体性的都没有怨恨。所以我们说菩提心的最重要的最大的家最基本的底线，就是说如果你对一个人有彻底的嗔恨心，彻底的那种的放弃心，彻底的希望他受苦受难，这样的话那你就是没有菩提心，不需要很多人，就只要对一个众生彻底放弃的话，那就是这个菩提心是就是受到了最根本的威胁的。所以说暂时不能帮他们，或者是有能帮他们，这个有差别的，但是心里面呢始终有没有留下一个众生的方式来饶益别人的这种的心呢，就是菩提心的最低限的。所以我们说在这个上面吧，小小修一下，安住一下，在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不要老想我就是禅修的时候是各种感受的时候老想自己的感受，就只是纯粹的简单的想无我无私，然后就是大众当中的修这种慈悲。 那我们今天刚好有点超时间，但是时间超也没太大问题吧，但是有些可能每个人都自有自己的一些生活上的安排，所以尽量不要可以超太多。那我们一起在这里呢就是回想一下，然后这几天呢就是能够尽量就我们说的就根本上面是实践菩提心，然后这些方法上面来讲都是源自很多能够实践的这种经验的一些修行，所以你修了以后呢会有很明显的这种改善。放在心上面，就是这些教言呢放在心上面，或许你也可以变成做成小卡片，因为只有八句话嘛，或者是剪两面的一面里面的一句话两句话都可以，就是贴在冰箱上面呢，办公室的桌前呢，或者是经常你可以看到的一些地方啊，或者是有些地方如果你有不喜欢的人可能会在某一个场合放在手机的这个后面呢，或者是让你心不安的某一个角落的话，那里放一个这样的教言的话会有很大的帮助，调伏自己的心，烦恼妄念出生时毁坏自己，他众故立即强心而断除啊，这样的一些句子的话你心里面马上就有主意了。就是人的心就是听过很多教言，但是需要反反复复的听，不然的话有一点像就是那个绑的这个绳索呀，或者是拉的这个弓箭的弦呢一样，就是会松掉的，所以这时候要常常的把它拉紧。或者是这里面不是有亏损失败自受取愿将胜利奉献他吗，就这类的句子，或者任何这个里面的八句里面的任何句子，全部句子也可以。上一次我们说背诵那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同时也可以就是常常记住这些话，这些里面是有背后都有很大的理论在里面，所以把它弄成一个最日常最容易修的几句简单的话的话，就是这八句，稍微放大一点就是像三十七颂佛子行三十七颂一样，再放大一点的话就是入心论的内容一样，然后这些里面有这个就是进击论啊这些里面的一些内容，学机论这些里面的内容，所以就是一定要重视这个法义本身。此福无疑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犹无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格勒。